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知道缘起是性空的道理，因此万法缘起性空。古德云，如世间空中，日照则明，云屯则暗，空随日云诸缘而成明暗色相。虽然色相存在，但依介于不动之空所立。就是古德啊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佛性呢，就像世间的空地一样，天空的空中一样，日照呢就明，云屯呢就暗，太阳出来一照呢，马上或有天空明朗，是万里晴空，云屯呢就暗，就乌天黑暗，是一片压暗之气，就感到阴沉沉。这两种现象都不是空的本体而直接发的，是由于太阳和云，空本体不变，空随日云诸缘而成明暗色相，就是天空是随太阳和云和其他的缘起，诸有缘起造成的明暗的色相。那么我们的本性同样如此，本体是不动的，本性如来法身是不动的，是无相之相，但是它随五蕴随六根而造成变异，造成执着，而成明暗长短分别痛苦烦恼生死流转诸有色相。虽然色相存在，但依介于不动之空所立，以此比喻天空中如是，我们的本来面目也是这个道理。虽然介于这个不动的空成立起的，但是它必须随缘所换，而缘尽呢，缘停呢，诸缘熄灭呢，空朗寂明，无空无德之相即是我们的本体。所以一切佛性的产生，也就是一位真如佛性。为什么说一切佛性？因为罗汉证的，菩萨证的，菩萨分很多种地证的，佛证的，本性不一样，就分很多种层面的佛性。所以就说一切佛性，但是实际是一位本体佛性。其中肯定有杂缘掺入，其佛性才不会那么光明圆满。所以说释迦世尊以圆满无分而证到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称为一位觉性，最后的最圆满佛性，至高无上之佛性。法说到这里，有的半罐水人头会说，佛性只有一种，迷则全迷，悟则大悟，或当下彻照你明心见性，这种说法的人是完全不懂佛性真如般若之道，披着佛教大德外衣的邪师。不错，佛性真如非异样，但说这个话的人却不懂性空断分之地，正因为性空之地有觉性之差，故才有佛陀大小菩萨之别。今天不要把主题拉偏，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讲，真谛中真空并非完空，具足妙有用，所以空不异色。懂得这个道理以后，一切云屯云彩存立于空中，但它不碍于空的，它不会把空灭掉的，它本身就是空中之空之妙有，它借空成立，因此真空并非完空。真空不是说要你落在断见万念俱寂，落入死水定中，一个意念都没有，那个才是如来的真空，那不是。到了般若真空之时，所做一切事物都是般若真空，所做一切事就变成妙有的用去了。所以这里就称为色不异空，色不能离开空的，不能独立离于空显色。这一段给我们说明啊，就是空不能离开色，色不能离开空，空呢就是色，色呢就是空，因为色的本体是空，如幻有存在，而空呢本体是色，幻有立于空中，不碍于空，互相不夺，互相不离，一味水性就是这个道理。 前面已讲明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此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前面是异，后面是这个即是，就更进一步了。那么是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是讲明色空之间的关系不但是不异的，而且是即是，它不但不异不离开，并且就是它，就我刚才总结的几句，就是它。此经中之指不异者，是不离的意思，就是不离开，它们互不离，即是加深本体一味之定义，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加深，就告诉你他们本体就是一位，就是一回事。我佛世尊如是说，观世音菩萨如是见道。为了让众生不误会经文的真意，就免得把经文的真意误会了，故说即是而阐明真谛之道，彻底说明色空二者不仅不异，而且即是。就是说佛菩萨哀悯于我们，为了把真理、般若的真理和我们个人的本来面目的真理告诉同学们，告诉所有的众生，为了彻底阐明空色两者不是两者的问题，而是本身一体的问题，所以就进一步用即是的道理来给我们说。这里指的即是，不是说将两个一样的物件并合而言，不是说把两个东西，把这两个杯盖合并在一起来谈这个问题，而是指的本身就是一个杯盖的问题。比如将你手上的手表，以同一样的手表，同一时出厂，一样的名称，一样的型号而言即是，实际并非即是，实际上它不是即是，因为手表虽同，但终归是两只表。你们大家戴的上海表，或是北京表，或是天霸表，你们两个都是天霸表，同样一样的。你说，哎呀，这只即是那只，那只即是这只，就不对了。何以故？因为是两只表，是牌号相同，但表毕竟是两只。而此指即是者，乃是说明，好比你的手表，从正面看是在走分针、秒针，在走时间，听得出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从背面来看，只见图案、文字、商标啊、牌号啊，而一无所动，根本没有秒针所动，只听声音滴答滴答滴答的在响。因此从正面看是走动表，从背面看是图案表，实质上正面表即是背面表，它们本身就是这个表。背面表呢，即是正面表，面向各异，而表本一体。这里就好比是告诉你们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。你从凡夫眼见所看，实在的物体，圣人眼见所看，是虚幻的结构，而虚幻的结构即是真空，真空即呈现的幻有之妙用，差距就在这里，是一回事啊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亦复如是也。同样就是我刚才说这个道理。永嘉禅师说，色外无空，故色即是空。色外没有空的，就是说离开色体以外，离开无常之体是没有空的。那一个空叫什么空？那是外道的邪门歪道空，这叫落入断边之空，乃至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是厌空见，并非当体即空。空外无色，故空即是色，空外也没有色的。永嘉禅师告诉，色即是空者，指情气二界本体属空，就是说情气二界啊，他们的本体属于空的，皆因众生执幻为实，以幻障空，就执幻化为实体，以幻障碍了空体。为什么以幻障了空了呢？是由于六根着六尘，着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把色声香味触法执着到，这样使用，然后自性不空，五蕴实有造成的，这样子空寂不下来，所以才认为外色一切是实在的。 但要知其色障其空不灭空，虽然障了空，但是空没有灭掉的，故不须灭色后方能空，所以不能把色灭了以后然后才能空，因为它障空虽然障了，但是空并没有灭的。比如说你们坐在这个佛堂里头把空障到的，你们的本体有爱之物，有爱之色体，但是它不灭空，空并没有灭的，因为你们本体属空，虽然你们全部把它障到了，但是空照常如如不动的，它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，本体上实质是空的，故不须灭色后方能空，不能把色灭了再空。一切有为法皆属无常，有情决定死，无情决定灭，无有一幻化属实。如水中月，夜来则明，天明则无，虽有色见本非实有，水中何来有月，镜中见相何来有相，但知色依空显，色空不异。就是知道了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虽然在这儿出现了，它在无常，本身就不是你本体，它本身就在无常变化。说你本体的时间又没有了，这三世之法你们听到过的啊，而且当体即空的道理是大乘观的，如来正地也可以说中观，亦可说他空观，更说明了这个问题。三世一切这个息空观的道理还是小乘的，如果你懂得大乘，你就更能听懂我这后面讲的道理了。有情决定死，无情决定灭，无有一幻化是属实在的，没有一个东西是实在的。就好像水中的月亮，晚上一来的时候，月亮在水里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顷刻之间天亮以后一下就没有了。虽有色见本非实有，虽然这里面存在，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的。水中没有月亮的，镜中我们看到的像，像也不在镜中，那是光所反映成的幻化假象，根本没有什么像。但知色依空显，色空不异，就是说，但是你知道色是依附在空上显出来的。比如说我们刚才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，我们站在这整个物体的中间，那么就依空显出来，依空显色，所以色空并不异。如地大之色，所见之楼十八层立，就比如说我们修个房子，修了十八层，当显十八层楼之相，就是说具体相就依这个空就显起来了，依空显楼，就依附在空间就建立了这个楼。不说空间，就是土地都要依附一个多少亩，然后才修个十八层的楼，你没有那片空间土地，楼还修不起来，当然要有一片空间了。我这是随便插一句进来的呵，拆去一层则有一丈的虚空，如果我们把这一层楼拆掉，这一丈的虚空马上就存在了，所以它从来没有把虚空破坏过。那么十七层楼虽然未拆，它本体也是空，十七全拆呢，当体楼无，就没有了这个楼，所以叫顿然无相。空本在楼台色相之中，就是说空本身就建立在楼台的色相之中的，楼台依附于空成立的，并非拆楼之后另有虚空产生，不是拆了楼要多一个虚空出来，原有就是虚空。而知虚空原始性空，就是说虚空原来原始本身就存在的，楼台幻显亦不爱空，楼是幻显，它不爱其空，故知色即是空也。所以知道色即是空，这里同学们最容易混淆了，你们最容易认为讲空讲空就讲在虚空去了，这里打的是譬喻，空性不是指的虚空，也不是指的断妄，同学们一定要慎重注意这个问题啊，是指般若观照之真空，而不是指空间的虚空呵。 般若观照的妙有真空不是空无真空，是妙有的真空实相，也就是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境界，互相不异的境界是讲的即是的境界，空即是色，此空非世间所见宇宙天空，不是我们世间所看到的宇宙天空，亦非空无所有之空，不是空得来什么都没有的空，就是说下面讲的空即是色啊，故不落断完之空。所以同学们啊，我们指的空不是世间上看到的空，不是宇宙的天空，不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的空，因此不落在断边的空里头去，也不落在完空，完空就是死水真空，什么没有的空里头去。所指空者乃自性本来面目，这里阐述清楚了，是你们的自性本来面目，这里讲的空是般若真空，它叫做。此指色者亦非世间见执之色，也不是你们眼睛看到的这些颜色和无表色的色体啊，不是，乃因无所住之真如妙色，就是说不执着境界万有不执之真如妙色，不是你们眼睛看到的色。这两句尤为重要，值得你们回光返照。空中遍含一切色，古德隐喻楞严经云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古德引用楞严经告诉我们，性空本身是真色，真色也是性空，清净本然，而所指的清净就是本身无着无相，无有幻相，无得之相。周遍法界，所谓法界就是无边境界，无边佛菩萨的了脱生死圆满法界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法界之无边。空色二法譬如水与波，就是水啊跟波浪一样，水作本性空，水呢就好比是本性，把它当成空，波为物象色，波就是物体之现象动向，就当成色，因为它动起了。波起时则不见水之透明，波起的时候水的透明就看不到了，水底下的鱼也看不到了。着色时则不见本来面目，我们着色的时候呢，就是把自己的幻象境界一执着的时候，本来面目马上就没有了。但是反转过来，波起动的时候水同样还是水，它没有变的，因此着色的时候呢，同样本来面目也没有变，故知波与水本来一体无二，空色之道亦复如是。所以菩萨告知空即是色，所以说我们执着幻有，当凡夫的时候我们本来面目从来没有，同样没有破坏的，同样存在的，只能说是执着了，是以凡夫心识分别，六根五蕴在互用，因此本来面目才不能呈现的。能悟此理，则知观空非空，不住色。如果能悟到这个理以后啊，尤为十分重要的精辟，叫做观空非空，不住色。观空啊，不是的执着于空境的意念，不住色就是不执着色，见色非色不落空，见色就不是色，本身是空，但是不着其空，因此叫不落空。空色不异是明道，不住断肠二边中，就是说空色互相不异，而空色即是，因此不住在断边和肠边这两种境界里头。此理正说明真空非空具足妙有，妙有非有当体即空，这两句话就总结了般若的境界。真空非空，真正的般若空不空，具足妙有，妙有非有当体即空，妙有又并不是有，而当体就是空。凡认色是色，空是空，色空分割，不知色空相即之见者，均为外道或小乘，是无法启用观照般若，以于开敷实相般若之境的。这个道理啊，告诉我们真空和妙有的关系， 真正的般若不能单独去取色，或者是取空，而空里头就含色，色里头就含空，空色是互即的，互即不离。也就是说，具体的现象、摆着的食物以及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含藏着空理，而且本身就是空。如果说把它分割开来，认食物为食物，那么要把食物断掉，然后才能空，或者空出现，食物才能自然消灭，这就叫做色空分割。这种不知色空相即之见地呢，都是外道或者是小乘。外道就是指的佛教之外的道，普通境界，再高一点无非就是罗汉，但是都称为小乘。他们是无法启用真正的无上智慧，观照般若实相离体的，就根本不可能以观照般若进入文字般若的，以文字般若悟彻实相般若之理，由实相般若之理反照实相之境，而于境当中不执着，得到般若的至高无上圣境界的。凡夫若欲脱离苦恼，首先必了知色不异空，即可依法断除世间尘劳之炼狱，亦可不执荣华富贵、色情财物之无常空相。如果明白了这个真空妙有之间的关系，那么自证菩提之境。但是反转过来，不明白就等于是凡夫，但凡夫要想脱离苦恼，首先必须要了知色是不能离开空的，空也不能离开色的，色就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证到这一步以后，就包括外道小乘都可以转进，那么就可以依法断除世间尘劳的炼狱，就是红尘之中的一切苦恼烦恼均能断除，一切恋情爱欲食欲都可以断除，亦可不执荣华富贵，就包括当官发财荣华富贵同样不予执着。对于色情财物，一下断而空相，并且了解它的真含之值是无常性的，是在成住坏空的变化。若要正达般若定，首先得以文字般若了其菩萨所说意趣，则可行观照般若之真照，以观照般若之真照，则可夺取实相般若之事理。凡是众生或是阿罗汉以及菩萨，如果要证到般若的定，除了般若的见与悟，对般若的认识以外，还要怎样住在般若当中如如不动，住在般若当中能如如不动，坚持在般若这么一个觉照之中，就叫般若定。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，就是首先得依文字般若，就是说先把书本的文字境界文字内容全部弄通以后，了解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般若的真实不虚之地，得其义地以后，才可以进行观照般若的真照，配合修行施法，观照般若的作用才能产生，才能真正把观照般若运用而得到正知正见的境界。得到了正知正见的观照般若境界以后，再来在这个观照般若的境界前提下，以观照般若的真照呢，就可以夺取真正的实相般若了。夺取实相般若的事与理，所谓事就是具体的境界，具体正道的功夫功用，所谓理就是般若的理论境界，般若智和实相境圆融不二的道理就叫理，于此自然了知空不异色。在这个前提下，自然就明白了空不异色，空就不异，离于色，故不起灭尽定。什么叫灭尽定？灭尽定啊，在我们同学们当中，有的同学已经认为定境是一种灭尽定，就是把万念都空完，空得来空空无也，而把所有事项都丢光，丢得来什么都没有，就进入如木头如石头什么知觉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众生境界，这就叫做灭尽定。那么明白了这个空不异于色，就是说啊，色内藏空，空中取色，色即妙有，得知这个境界以后啊，就不会落入灭尽定， 落入断边和完空里头去了。这里简单给同学们阐述一下断边与完见之空。断边就是断见，断即是断灭一切世间有为法，把所有一切世间有为法都观成无因果自性的，彻底把它断完断灭，什么都没有，断灭一切，自然就落入一种空中。这种空就叫死空，死空就是一种完空境界。自性进入死空以后，就什么用都不会产生，就只晓得空捞捞的，一切皆空，空得来什么趣味、什么觉受、什么圣量、什么佛菩萨的意境滋味都没有了。进入完空以后啊，往往就莫如不学佛，莫如在世间上做自己的世俗事情，因为完空就等于是一个死东西，等于是一个泥巴坨坨摆在那儿，还有什么觉受呢？有什么成就圣境可想呢？学佛的目的是要以般若智照，照到实相真如之境以后，于实相真如之境当中不执着，产生妙用，一体皆空，全体大用，就是一相皆空才全体大用，福乐无量。到时候所谓大用，就是无一事可以不做，无一事可以不用。这里同学们慢慢回忆，前两天很多同学慢慢理解，理解就理解在完空里头去了。那么今天又让你们从完空里头走出来，所以说你们的般若听懂没有？你们最清楚你们自己的境界。如果前两天听我讲了，把它体会成完空滋味的这么一种同学，就证明你般若见到还没有得到。般若不是什么都空光、空完、空得来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全体大用。人众生只能一意一用，喝茶的时候就只晓得享受茶，分析茶的滋味，这就叫一用。看戏的时间就只晓得看戏，就不可能去看电影。那么真正得到全体大用，就刹那能做无量的事情，能做几十件、几百件、几千件、几万件，甚至于数不清件数的事情，这叫做全体大用。无一处不可以不做自己的事情，无一处不可以不享受一切幸福，这才是我们佛菩萨的般若智照实相境的功用，这才是了生脱死的佛法的受用。这里就彻底给同学们阐明了，学佛不是要你修得来死坨坨一个，而最后正道的作用是幸福的，随心所欲的，心转外境的，全体大用的。此时现诸威仪，坐诸事理，本来不动，整日奔操尘劳，皆为度生，处处所作世俗，而为圣意之地。那么到了这一步以后，不落入断完二空了，正到般若境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现出的一切威仪、一切事项、一切庄严之举动、说法之举动、做一切事情，包括世间上的所有一切事情，那么本来面目是不动的，它是处于本来面目而在应酬于世俗，整日奔操尘劳，皆为度生，整天忙得不得了，全部事业都花在普度众生的事业上的，哪怕就是在地底下捡个石头起来，也是为度众生，喝一口水也是为度众生，做一切事情皆是为度众生，均于法性真如立诸有情。那么很多同学就会想了，这怎么叫做度众生呢？他就不知道度众生是不能离开世间法去度的，度众生要建立世间法的基础和基因，不建立世间法的基础基因是度不了众生的，因此建立一切基因就是度众生必须具备的。那么这个基因最基本的，也就是要先把每一件事情做成。比如说有的人他在修行之中随时随地处处都注意自己的行动和境界，那么整天束缚到什么事都不做，实际上这不是度众生， 而真正的度众生的人，他每天进入般若智慧以后啊，什么事都在做，包括做业务也好，乃至于做生意也好，乃至于处理一切事物，包括写文章、展显五明等等等等等等，都在为度众生而服务。因为他的前提是必须要建立在把事情做好，不能遭到世俗的一切纠缠，一切世俗的为缘魔，然后建立了环境、条件、基础、自由的境界，在这种前提下才能度脱众生。甚至于今天上街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来穿上，西装革履也是为度众生。有的人说不对哟，那不是，那是贪着的吗？不妥。错了，因为证悟般若境界以后，他穿衣服跟你们穿衣服不同，他穿的衣服是为了塑造威仪，他的五明是般若智慧的生发，表显的是佛菩萨的能力，超过凡夫的能力，而不是凡夫无实空洞的演说，是实际的佛法智慧成果，以让众生鉴定，故意称成就威仪。穿衣服也是为了现出具体的威仪形象。那么这个时候应有的众生才觉得他这个人呢还挺爱干净，并且有超凡的本事，至少从心理上才能摄受于他。或者在相应的情况下，众生有多种心理，有的众生想他穿得穷丝褴褛的，肯定是来骗钱的，骗我们钱，所以连话都不想听你的，你就度不到他了。因此一切威仪都是为了摄受众生，有多种原因，跟世俗是两回事。所以坐诸事理本来不动，本来面目是不动的，整日奔操尘劳，皆为度生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处处所做的世俗呢，而为圣意之地，虽然是做的世俗，那么都是圣意地相，都是为了佛法，都是为了利益度脱众生才做这一切事情，因此它是圣意的。圣意即是解脱之意，即是指佛法佛事里头的圣意之地。故古德云，居空而万行梵语，设有而一道清净，即顿超外道小乘之职也。在大德里头，就是古代大德啊，他们有这样的说法，居空呢，万行梵语，就是说住在空境里头啊，并不是如如不动，而一切事物都要做，设有呢，而依道清净，虽然在做一切事情，但是他的菩提正行，就是说般若正智啊，从来没有半分半毫昏沉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住在般若境界里头的，因此称为设有而依道清净。到了这个地步以后，自然直接就顿超小乘的职了。那么小乘是人我之空，但是还有法执未空，因此能做到这一点，法也就不能造成执着了。若正达实相圆满妙智般若，与色空相即平等一如，则度脱一切众生，而实无众生可度，修达如来功德，而实无有德所存。同学们认认真真的听啊，这个很不容易体会到的。如果说正达实相圆满妙智般若以后啊，正到这个境界以后，就是圆满妙智般若啊，应该说是等妙觉或者是佛的境界才能称圆满，或佛的境界是无上圆满。正到这么一个般若境界以后呢，色空相即平等一如了，就是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自然圆融无二，则度脱一切众生，而实无众生可度，此时自然就进入了能度一切众生。但是虽然在度一切众生，在他的概念里头已经不存在意识，已经不存在有概念所存在，而处处是以圆满般若智照去度的。因此圆满般若智照里头，不管度脱多少众生，本来就无名数、无名相、无时间，所以度了一切众生 而实无众生可度，因此进入这部境界也可以称为上无诸佛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。上没有诸佛菩萨存在，下没有一切众生可要度的，连诸佛菩萨都没有，众生也没有，这是一个般若实相境的圆满境界。但是处处奔操尘劳，又未曾落入凡俗，这也是般若境界的一个圆满过程。这里啊，要证到这么一种境界，不是凭你们的意识、六识分析即能解决的问题，要必须住进般若境界里头，才能真正证到这步。修达如来的功德，而实无有德所存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进入般若实相境了，那么圆满的般若实相境当然是如来功德所积聚而修成的，但是又无有功德所存。为什么？一有功德所存，即落入凡夫盖障，有意念，有分别，才有功德。此时此地无意念，无分别，故而无有功德所存。于此则超越菩萨，马上就超越了菩萨，登达佛地圆满究竟彼岸，此时就能证到如来的境界，就证到跟佛一样的境界，直超菩萨境界，那么就可以证到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佛境。上面讲的是色，在色法上已经过了关以后啊，至于心法上自然迎刃而解。那么怎样迎刃而解呢？我们最重要的要注意，就是一念观心为事。这个一念观心啊，非同小可，不要随便想到它，一念观心把它念过去。一念不动而注入般若，叫做一念观心。一念不生而于般若，不入昏沉，不着睡眠，不入散乱，不入调举，于般若正性之中空有无碍，则是一念观心。能证到这么一种境界，自然就能得到如来圣境，但是逐步逐步进入，也不是一下就能进入正道的。